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美国、加拿大等地褒奖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一篇文章《法轮功15年历程带给我们的思考》。节目的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法轮功挽救了一个破碎的家。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一天共同庆贺法轮功红传世界15年。8年来，尽管中共残酷镇压和诬陷法轮功，但是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世界各地政府对法轮功的褒奖达以数以千计。今年的法轮大法日之际，法轮功又收到了美国、加拿大等许多州和城市的褒奖。下面为您播送其中的几项褒奖内容。
纽约州参议员克雷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褒奖令在第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喜庆时刻，授予法轮大法修炼者们以荣誉。鉴于授予那些在残酷迫害中能够顽强生存并日益壮大的团体以荣誉是很重要的，并且鉴于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向社会传出以来，法轮功修炼人数的增长令人赞叹，并且鉴于正当法轮大法修炼者分享着功法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的时候，在他们的家乡修炼这一功法成为了极其危险的事情，并且鉴于自从江泽民下令根除法轮功，在中国的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被迫与家人分离，并遭受酷刑折磨和虐杀，并且鉴于一项加拿大的调查报告指出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被摘取并被高额出售，并且鉴于今天2007年5月13日世界各地在庆祝第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包括今天在纽约联合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现决定我纽约州参议员杰弗瑞·克雷在第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时刻祝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并且现决定在今天的活动期间将此褒奖副本转交给纽约州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们。2007年5月13日，作为见证，我在此亲手签名，杰弗瑞·克雷，纽约州参议员。
美国佛州西棕榈滩市褒奖法轮大法日。褒奖状：鉴于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古老智慧的高层次身心修炼系统，旨在改善身体的能量循环，强调通过遵循真善忍的准则使道德升华，并且鉴于这套功法最初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向社会传出，法轮大法至今已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有上亿人修炼，并且鉴于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法轮大法超越了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的界限，并且法轮大法通过口传口、人传人被广泛传播，是因为那些身心受益的人希望能与他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鉴于自从法轮大法于1995年开始在美国红传，许多美国人都来分享并真心拥抱这一功法，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全美不同的社区都提供义务交工，并且鉴于法轮大法在给世界带来和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的突出贡献也有目共睹，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与褒奖，并且鉴于2007年5月13日标志法轮大法红传15周年，西棕榈滩市很高兴在此刻共同庆祝这一与众不同的鼓励世界上的人们改善健康、净化心灵、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类生命的功法。见此，我路易斯·法兰科尔，西棕榈滩市市长，在此褒奖2007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作为见证， 我于2007年5月13日盖上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市的印章，市长签字，路易斯·法兰科尔。
5月13日，明慧网刊登了一篇李志清的文章，题目是《法轮功15年历程带给我们的思考》。文章中谈到了法轮功从1992年开传到今天，已走过了15个年头。15年里，人们目睹了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的健康与道德的提升，更见证了一群修炼人实践真善忍的历程，这其中带给我们很多醒思。下面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在修炼法轮功的千千万万人中，通过练功得到健康，甚至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比比皆是，几乎每一个修炼人都可以写一本感恩的书。在练功前，我每隔几个月便要生病一场，练功到现在七八年没有生过病，而我身边的练功人，无论男女老少，也几乎都是这样，常年都很健康。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扁鹊、孙思邈、张仲景、华佗等这样的杰出医学家，他们妙手回春的故事，他们治愈的顽疾，他们能够覆盖的人群其实非常有限，但已经可以让中国人谈论至今，仍然可以非常自豪。那么用同样的目光去思考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呢？中国人难道不更应该感到自豪，更值得好好珍惜吗？一个美国教授说，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转法轮，那么他们会明白医学、物理学、文学等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李洪志先生。其实我们可以仔细思考一下，有哪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对如此广大的人群用如此低的花费做过如此重大的医学贡献呢？李洪志先生阐述的健康道理、天体现象，我们又真正能够明白多少呢？同样的，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人，都会感到这群人很真诚、很善良，是一批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人们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惨烈的迫害已经持续八年了，法轮功学员仍然在承受巨大的压力，还在长期不懈的付出，但他们还是如此和平，如此善良。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感觉最深的仍然是他们的善心与笑容。这是一群相信天理的人，他们知道心里仇恨真善忍、仇恨善良的练功人会给人们带来不好，所以他们要坚持讲真相。他们也知道对真善忍价值进行打击，对无辜进行迫害的恶人恶行，最终会为天理所不容。中共的罪恶已经把自己送进了死亡之门，所以他们要去制止迫害，要让人们远离迫害的团伙，退出中共。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他们的心境也许有的人一时还难以理解，他们的做法有的人现在还难以接受，但不管他们是上街发真相资料，还是他们劝人退党，至少有一点，他们是真心为了别人好，都是为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片光明的未来。他们知道不管是否有的人现在感到受干扰，或是不能理解，他们传递的信息最终能够让人们受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可以让他们坚持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信仰能让他们走得那么正？我们到底对他们理解了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这种艰难的环境更映衬出他们的不平凡，但也正是他们的艰难处境更值得人们去反思自己是否因为自己的态度与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为他们的艰难承受某种道德责任。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明白，真的相信他们的付出是为了我们，那么那些曾经漠视敌视过他们的人该留下一种怎样的亏欠和内疚呢？ 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法轮功走过的15年展现了正信的辉煌，预告了迫害的必然失败。但这场迫害却成为良知与正义的试金石。我们需要思考，在迫害开始到解体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合格地通过了这次检测？如果说正义将成为衡量我们的标准，那么我们是否配得上一个美好的未来？
玉秀是台湾人，今年47岁，养育了三个儿子。他的先生因染上毒瘾，加上生病，无法外出工作。他要担起一家重担，还要面对先生毒瘾发作后的不安宁，使他身心疲惫，甚至在孩子的要求下，差一点就和先生离婚。下面请听玉秀的故事。
2年前的10月10日，玉秀独自来到居家附近的公园去运动，看到练法轮功的，便在一旁跟着比划起来。没想到身体当下就感受到强烈的能量。玉秀一方面觉得神奇，一方面又担心他是一般民间赚人钱财的邪门歪道。隔日，玉秀鼓起勇气询问是否要收费，没想到法轮功是义务交工。自此他便安心地开始跟着学功学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因为先生长期失业，玉秀平时工作时间很长，只能利用假日去练功点练功。但是法轮功深入浅出的法理及不分时间地点练功的特点，让玉秀坚定实修，这一坚持就是将近3年。得法以来，玉秀身心都受益无穷。他修炼前虽没有什么大的病痛，但是常常因为感冒喉咙痛去看医生。得法后，这类的病痛也不翼而飞，他再没有看过医生。有一次，玉秀的一只手起水泡溃烂，但是他相信师父和大法，知道这是净化身体的体现，手的状况渐渐好转。去年7月底，公司裁员，一批员工被解散，玉秀也是其中之一。玉秀走在街上，竟然碰到好久不见的朋友。朋友主动推荐他一份新工作，让他免于面临无收入的窘境。他感受修了法轮大法的人很有福气，只要心正，往往在冥冥之中都能逢凶化吉。玉秀的先生10几年前染上了毒瘾，每每毒瘾发作时会咆哮发怒，吵得大家不得安宁，邻居都会侧目相看，家庭气氛也搞得紧张。在无奈的情况下，他常不得不报案，希望借助法律来约束先生的行为，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在玉秀得法后，他的先生更是常常因为玉秀练功而发脾气，不单摔了播放练功音乐的小蜜蜂，还用水泼他。去年7月，玉秀参加完在台中举办的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回家已是晚上10点多。先生早等在门口，一见到玉秀便破口大骂，整个巷子都是嘈杂声。每次遇到先生的谩骂，玉秀都会强忍下来，并说：“你如果不清楚，你不要乱说，这样对你不好。”先生不理会，没想到隔天他先生出车祸，肩膀脱臼。长期以来的精神轰炸让玉秀开始失去耐性， 和先生冷战，好几个月不说话，家里的气氛弄得更紧张，三个孩子半工半读，半夜常被父亲吵到无法安心读书。儿子甚至还说，妈妈，你跟他离婚，我们不要跟他住在一起。有一天，丈夫受不了玉秀的冷战，他说，你这样是修炼吗？修炼人不应该是这样。这一段话敲醒玉秀，他想，师父要我们救度众生，而我身边的人都没法救，如何救度众生？我那么愿意跟别人说大法好，却对自己身边的人没有足够的慈悲心，这样对吗？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里明确要求学练的弟子要无条件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玉秀感到长期以来是自己以强忍、委屈、埋怨的心去面对丈夫，才让家庭的矛盾加大。当她真正悟到并且真心愿意放下自己执着心时，周围的环境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那天，玉秀的工作单位意外给她三天假，先生主动要求玉秀陪他去看肩膀的老毛病，原本打算要开刀，玉秀慈悲心一动，就温和地对他说，可以啊，但是你要答应我，这三天陪我去练功点上练功。先生竟也表示同意。没想到才第三天，事情就有了变化。玉秀的先生未练功之前，每天睡前要服用两粒安眠药，长期下来，往往药服了并没有比较好睡，走路也不稳，三更半夜还是大吵大闹，全家人都被吵得很苦。没想到他到练功点练功后回家，难得睡得安稳，醒来的先生很兴奋地告诉玉秀说，我今天忘了吃药，却睡得好香。于是先生就主动把药丢了。玉秀表示，先生练完功后气色明显好很多。练功点的辅导员也鼓励他要学法，并且陆续给他修炼的相关资讯。而夫妻俩原本好几个月没说上一句话的，却因为先生练功的变化，夫妻之间有了共同的话题，丈夫也较愿意听玉秀说话，没再对玉秀练功一事而嚷嚷。先前的冰点在法轮大法的慈悲之下，似乎已化于无形。就这样，一个辱骂过大法的生命，在师父的慈悲下，都能有机会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不论是玉秀或其丈夫的得法，都见证了李洪志老师度人的无私慈悲。无论年龄、职业、种族，多少个类似玉秀这样即将破碎的家庭，在李洪志老师慈悲的佛恩润泽下，找回幸福的希望。他们共同的心声，正如同玉秀所说，谢谢师父救了我和我的家。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